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现在满屏皆是张又侠，有惋惜的，有恨铁不成钢，有认为中共自己内斗到倒台仲好，咩都悭返。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媒体自媒体基本上都是总结了一下，现在其实浓缩成两个版本，而且这两套说法已经流传了很久了，只是这次更加清晰。
是啊，现在不是有没有讲法，而是哪一套比较似真的。
第一种理论简单讲，成为习近平原本是高度依赖张又侠，世交老关系等于是习近平的安全保镖。二十大习近平可以将终身制坐实，张又侠是一路护送的关键人物。
所以你看啊，张又侠75岁了，早就应该退休了，结果呢就硬是被习近平力保，仲坐在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
但是问题出在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将胡春华直接踢出政治局，等于当众反面。胡锦涛被架出会场那一幕大家都记得很清楚了。跟着习近平又开始清洗张又侠一手栽培的实战派李尚福、魏凤和，一刀一刀地拆张又侠的台。
这个就是从世交的死党变成了互相提防了。
没错了，双方已经有裂痕，再加上海外盛传张又侠接班。习近平失权的说法，哪怕不是张又侠放的风，对生性多疑的习近平来讲已经是够致命了。
没错啊，当时传习上李下的时候，据讲呢亦是习近平忍受不到的，就对李克强动了杀机了。还有蔡慎坤提到的那一段，张又侠反手将福建31军何卫东苗华的一些问题材料递了给习，结果呢习近平就将自己人斩了。
这种传媒那一波九名上将下马，基本上呢是31军体系。现在习近平眼里就变成一句话，军权正是向张又侠集中，到最后这一刀迟早都会落在张又侠身上。
这套逻辑听上去核心一句话就是习一直大权在家，而且亲自指挥亲自操盘，只是最后手段更狠。
但是第二种理论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前提是张又侠喐过手，就是传说中的那条线。三中传媒习近平身体出现状况突然中风晕倒，张又侠联手部分元老短暂接管。习近平的31军亲信反扑失败，被压制住，然后双方妥协，为了保党四中传媒才稳住。表面上过了关，但是问题是从11月到现在才只不过是51，习近平反扑成功。
张又侠的军权在握，为什么又会在个阴沟里面翻船的呢？而且用的不是军队，是中央警卫局公安系统，直接以小制大，出其不意将张又侠和刘振南一获数。
据胜说在 X 平台上边报道话，张又侠和刘振立准备捉习近平，预定在1月18号晚黑动手，但是这一次行动的前两个钟头泄了密。在那天习近平在京西宾馆，他们当时认为在京西宾馆很好捉，但是捉他之前的两个钟头有人告了密，习近平立即离开京西宾馆，不动声色地悄悄地布置了捕捉行动。
或者王者不死，习的使命还未曾完成呢，如果是张刘成功，还可能同中共续命呢。
习近平命硬啊，胜说话张又侠一方呢不知道信息已经泄密了给习近平，照常派出先头人员采取行动，已经到达京西宾馆的人已经同习近平安排的人发生了枪战，习近平身边的警卫人员死了九个，张又侠人死几十个。仲有话习近平经常在京西宾馆住，一阵间又会回去中南海或者其他地方，他很难在一个地方住超过两晚，前提是习近平两个钟头知道后即刻喐手捉张又侠和刘振立，在第一时间将刘振立和张又侠的家属全部都捉起来。
等于中了埋伏，既然要采取这么大的动作极端危险，为什么不将家人安排一下呢？
胜说亦都是这样问的，但是爆料人呢就说张又侠和刘振立当时盘算这一次行动会成功，而且他保不保护家人是没什么意义，如果事先安排家人就会暴露这一次行动， 再讲啊，习近平喺佢哋屋企人入边亦都安插咗唔少线眼。据说习近平呢一次都吓咗一吓，佢阿妈同佢家姐都知道，亦都吓咗一吓。佢哋还住喺深圳嘅迎宾馆，马上采取咗一系列嘅安全措施，包括现在成间宾馆全部戒严，迎宾馆外边已经系严防把守啦。
中共呢次咧就同之前唔同噶，而且好快又发出咗通报，讲明习近平系要用舆论压制任何有异动意图嘅人，警告呢啲人唔好再轻举妄动。据讲咧，省部级机关嗰啲官员嘅手机啊，一律上缴啊。
人人为敌嘅局面啱啱先至拉开咗序幕，血雨腥风啱啱开始。你睇国际上边亦都唔太平。前几日卡尼跑去同习近平会面，仲要话同中共一起应对世界新秩序，仲以为佢喺度耍中共，点知人哋系诚意拳拳。
系啊，我睇到啊，呢次美国嘅反应咧就更有意思啊！前几日记者仲问川普，佢仲话好好啊，佢哋想去倾就倾啦。
但系接下嚟嘅三日，礼拜二、三、四，川普同卡尼就开始咗空中交火啦。在礼拜二，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边，卡尼16分钟演讲等于公开挑战美国。他说美国主导的规则秩序结束了，中等的强国要快点加入新联盟，如果不是的话就很快被淘汰。
然后川普听了肯定火滚了。礼拜三就在达沃斯说，你讲话注意一点啊，没有感恩之心啊。
结果在礼拜四，卡尼回到去加拿大的时候，在魁北克又开炮了。他说加拿大的存在是靠人民的价值，不是靠美国。还说加拿大是西方的城堡，海上的灯塔。
这个回答就真的有点天真了。经济衰退和是不是加拿大人有什么关系？这个是现代版农夫和蛇的故事，因人被指控成了恶霸，加拿大完全没有被霸凌，反而一直被美国保护。
应该都知道加拿大一直被美国照住，好似大哥睇住细佬一样，所以卡尼忘恩负义嘅表演等于同川普反面。
川普先至唔会惯住你呢啲毛病啊！1月22号嘅深夜，川普啊直接发文话：啱啱听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喺达沃斯嗰场非常差、极其无理嘅演讲，佢表现得好似一个自大嘅全球主义者，忘记咗如果冇咗伟大嘅美国，他们那个北方的小邻居根本无法生存。这么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贸易防御和边境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他们收割了我们，反而还在全世界面前对我们指指点点，这就真的可悲了。因此我正式撤回邀请加拿大加入我们极其显赫的和平委员会的邀请函。这个委员会是为真正的领导者、真正的贡献者准备的，而不是给那些只想白食白饮的人。卡尼总理既然觉得自己不需要美国了，那他亦就不需要加入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强大的决策委员会。我们不想要他，亦不需要他，让美国再次伟大。
从川普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得出，川普已经是对卡尼失望至极。其实我看完亦都对卡尼相当失望，外交尴尬暴露无遗，被美国彻底抛弃。
最新消息啊，川普在24号再次发文话，如果卡尼州长他能够将加拿大变成中国向美国输送商品的转运港，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共会将加拿大彻底吞噬，包括摧毁加拿大的企业、社会结构、生存方式。如果加拿大同中国达成协议，这样所有进入美国的加拿大商品都会立即变成100%的关税。感谢你关注此事。
有意思啦，对不知感恩的人，川普不单指挥舞住关税的大棒教训，还直呼卡尼为州长。知不知兄弟会秒变为爷孙辈呢？开玩笑啦，本来川普是说你要做生意就做生意，结果卡尼不忿气，立即变成一种强硬态度。这一场政治经济大战比拳赛更加之精彩，加拿大现在会怎样回应呢？我们会继续追踪下去。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请还未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亦请点赞并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